这个是上一个主日的经文啊。上主日我们就看了第三跟第四节啊，第五章啊，盼望今天我们可以继续了啊。我们先温习一下啊，复习这个上个主日我们看了经文，我们一起念了第三、第四节。他说：“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人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呐、啊，现在你行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那如果你只是读这一节，可能会让你有一个观念，你说哦，这个以色列人，道德败坏啊，他们可能呢、很久没有去被教导了，所以他们就不能认识耶和华啊，他们不能归向他啊，好像这都是一般人对事情的解释了啊，就是好像说一个孩子啊，他功课不好啊，总是在学校啊考试考的成绩不理想，父母会怎么说呢？父母会说哦，可能这个老师教的不清楚啊，或是说这个孩子啊，可能他就是不够聪明啊，或者是等等了啊，你会找很多理由啊，找很多原因了啊，连后来呢？你就会设想啊，就是从他的状况啊，他现有的状况上，去给他添加啊一些的所谓的辅助的事情啊，好像你就给他补习啦，啊，请一些老师啊，在这个课程之外的时间，给他上课啊什么啊，或是呢，你跟学校提出啊一些要求啊，让学校能够就是特别的注意啊你的孩子的状况等等啊，那这就是我们一般看事情啊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人他是用外在一个人，就是对方啊一个现有的啊一种就是形式啊，就是他的一个状态啊看得到的，我们就用这个来分析啊，那我们就也只能够从外在啊给他啊就是寻找帮忙啊。但这段经文如果你注意看啊，他不是先知说的，他是上帝说的，所以上帝看问题应该不跟我们一样啊，肯定不一样啊。他说以法莲为我所知，不能向我隐藏，他指的呢就不是说以法莲自己讲的啊，就是上帝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没有啊，我们不是这样做啊，好像你说你孩子为什么考试不好，他说哦，可能啊老师教的不好啊，可能呢这个考卷太难啊，他会讲一些理由嘛，对吧，连我们也只能够就以这个作为理由啊，因为我们也不能看到他的内心，上帝说你们说你们是热心相信上帝的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你们是以法莲的人啊，以法莲的人就是你可以说南北国啊，那南国的代表就是犹大，北国代表的支派啊就是那么多十个支派里面就是以法莲是他们向来一个代表的一个支派，有时用马拿西啦，不过以法莲马拿西都是两个大的支派 ,OK? 所以他们夸自己各样都是好的啊，我好像说他们也尽了他们的最好的一个本分了，但耶和华却说你不能隐藏啊，就是上帝的眼睛就看穿了人的借口。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上帝我已经尽量了啊，我这样子已经是我的最好了啊，我已经这样啊，你看比别人都好很多了，所以这个结果不关我的事情啊，不是我造成的啊，可能人是接受了啊，但上帝却说这只是一个借口，因为他说实际上你没有就是像你说的啊热心侍奉上帝，他说你是行淫啊。 这个在这个上下文不是在讲那个婚姻关系的这个形影啊，因为一直都是用形影来责备他们啊，背弃了啊他们的，就是他们这个所谓哈，就是啊这个丈夫，当然打引号的丈夫，这丈夫就是上帝了 ，OK， 就是上帝用好像婚约这样啊，来以以色列这个国来。来结合嘛，啊，用他的约来持守他们的关系。现在以色列暗地里就给自己发明了很多违背上帝的啊各样的敬拜、各样的追求 ，OK， 所以上帝就用这个方式来责备他们，说他们心。所以上帝说：“我看见你们的心啊，啊，虽然外在做的。”都是读经祷告啊，都是好像参加敬拜啊，都好像很合乎标准的动作，但是内心啊，上帝看见的是他们并啊不是啊专一的去爱慕上帝啊，或是愿意甘心乐意的去啊遵守他的命令。OK， 所以上帝说，你们只是。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欲望，创造了一些虚构的敬拜而已。OK， 那这些虚构的敬拜，我以前看一些儿童的圣经啊，对，我也是有时候儿童圣经，只想要帮助儿童读圣经啊，当然其实儿童圣经，它其实大人也看啊，就是那些做爸妈的，因为他的理由就是他要教孩子嘛，所以他也看，连后遗症就是呢，这些爸妈看了儿童圣经觉得很有得着，因为都是图画啊，而且他看那些字啊，都是文字的圣经很累，看图片很有趣，对吧？你就喜欢看图片了。一本一本这样看啊，然后那个卖的人也很高兴啊，好多人来买，其实买的都不是给孩子啊，都是父母自己拿去看。那后来呢，这些图片就进入头脑了啊，就有很多就是深刻的印象。OK， 但问题就在这里啊。OK， 这图片是现代的人画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是以现代人对一些经文的解释。用现代的方式，所以我其中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时这一类的经文呢，图片上面呢就画他们以色列人去拜一个就是外邦人的那个雕像 ，OK， 就是有这种的画像出现了啊，就是说上帝责备他们去拜这些外邦人的偶像巴利啊什么什么这样的嘛啊，总之。就是不是在圣殿里面的，好像庙堂这样的 ，OK， 人那时就觉得很合理嘛，因为啊，圣经说他们跟随了啊外邦人啊的习俗，但实际上呢，如果你看何西亚书，他们并非是真的是去拜外邦人偶像，他们实际上他们是去了圣殿，他们也没有大胆到把。牛啊羊啊都讲的是神啊，好像让他们完全忘记了，我们完全忘记了上帝是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啊，把它讲成是一些雕像啊，的确没有傻成这样啊，没有离谱成这个样子。 OK， 他们的所谓的发明呢，其实是在形式上的发明，就是说第一个他们就给造了一个模仿啊，耶路撒冷的殿呢，造了多两个殿，也模仿了耶路撒冷的礼仪啊，也让他们在那里也重新啊有他们北国的礼仪，所以如果你不注意看呢，都是一样的。 OK， 上帝其实上帝会那么严厉的说你们是淫乱的，你们是行，其实上帝说的根本不是他们外在的样子做得不好，是说他们的心啊，这个第一点就是呢，他们建殿，他们就是复制那个敬拜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方便， 就是为了让他们不需要从北部走到南部那么远啊，献祭呢也不用爬山，因为你们也知道讲过了，就是他们来到锡安山，来到耶路撒冷，都要走很，就走山路啊，到了耶路撒冷还要爬山呢、啊，才能够到圣殿，很累的嘛，每年都要这样子的去耶路撒冷啊，就是整个以色列国都要挤到那个耶路撒冷城啊。OK， 很累的，所以方便嘛，自己造，在平原上啊，而且到处都是祭坛，你也不用说要排队去等那一个，因为耶路撒冷只有一个祭坛啊，他们都放很多祭坛啊，就是增加献祭的次数 ，OK， 很多啊，当然君王耶罗波安的诡计就是希望。弄了这些假的敬拜之后，可以巩固他自己的权利了哈，不让百姓去到南国去敬拜了啊，他怕百姓背叛他。好了，你看，上帝骂的是这个啊，那这一个呢，其实到今天仍然还不是我们眼前看得到的，对吧？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弟兄姐妹教会，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你看到什么？你说哦，基督徒就是手里拿着一圣经，一本正经的来到教会就是基督徒，对吧？道教徒也可以是这样的啊，佛教徒也可以是这样的，就是你用外在你怎么看啊？基督徒祷告是模式一样，跪下来用手合在一起，这叫基督徒。但我也不说这些不对啊，我说这个是外在的。OK， 其实上帝的责备是内心的。所以他仍然一直是到今天都在对每一个就是我们所说属于就是教会的人说的话，就是上帝一直的提醒我们，你不能隐藏，你不能在我面前夸说你信主有多久，你读过多少圣经啊，或是你做过什么事，因为上帝说不能隐藏，因为我的眼睛看到的，你只是那一个为了方便你自己，就是为了放纵自己的这种欲望你去塑造了或是去改变了一些对上帝应该有的敬拜跟形式，就是说你可以在外在，就是因为外在上人家会看嘛，所以你在外在上你可以满足人的要求，但你却没有按照神的要求来对待我们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其实还是犯了背弃他的话，也篡改了他的敬拜因为上帝的敬拜是要求心灵跟诚实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用词是新约的但其实旧约就是真诚或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敬拜去爱上帝的心这其实是一贯的要求，从来没有改变因为如果我们敬拜的神是真神，我们没有用百分百的就是完完全全的态度跟内心，其实一定是在拜假神因为他是全真的嘛，是吧？如果上帝不是真神，这样很容易应付他他都是我们这一群人想象的，这样我们就有空间了好像你说共产主义这个马克思说人类这个理想社会这个大家一起和平共处繁荣公用，哇，这个乐得无比的这种景象OK， 其实这个没有发生从来都不会发生但是这是人的理想，所以如果我举个例如果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其实是相当有空间的，因为这个事情是我们共同就是设想出来的，对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按着自己的程度按着自己愿意付的代价呢去调整。因为这个情况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存在 啊，它是我们一直慢慢去可能去构思啊，去把它促成的，对吧？所以它不存在人需要怎么样的绝对的啊，去我们说去摆上，是吧？历史里头也有很多人啊，就命也不要也做了，但其实很多人就算舍了命，也不表示他是完全的摆上，对不对？因为的确人的命比很多其他的东西啊，其实还低一点啊。可能大家都以为命是最后的，其实不是嘛。上次也说过了，就是有这个世界有人宁愿自杀啊，为了爱情自杀，就表示爱情比命还大；为了不还债自杀，就表示这个欠钱的羞辱比命更大，也多啊。其实什么样的，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因为觉得啊，有很多寻道子啊，有很多人为了这个而去死，这个就一定是真的，不一定，也不一定是真的。所以这个外在的东西呢，一直都存在啊。上帝从始至终他要求的人还是人的内心。所以说回来，当时以色列人的这种我们说条件啊，已经是比我们今天就是丰富的多了啊。他们有很多这些历史的原因给他们啊，看来都像是上帝的子民，但却被神说是行淫，就是上帝说你们好像妓女一样啊，就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啊，为了自己能够赚取更多的钱，你什么都敢做。OK， 所以肯定是没有他们想象自己那么好啊，他们所说的那么好。上帝就说他们，其实他们做很多事情啊，他说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归向神。其实这个不是说他们无知啊，好像他们需要补习，需要人家教。其实是他们不能归向神，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呢，不是他们跌倒的原因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刑罚来的啊，因为他们是认识耶和华的，他从出生的时候就要守割礼，从小他们就有各样的礼仪，让他们没有办法不知道耶和华是谁。这个民族是这样的啊，他整个民族的起源是上帝啊，就是我们说是上帝精心设计的、啊、这个民族，就是他的名字、他的吃喝、他的穿着、他们的语言用的这种表达，他们各样就是民族里头各样的礼节，都是上帝给他们定的。为什么呢？定来让他们转左转右转看上看下，都只能看到一件事，就是看到弥赛亚，看到救主耶稣，就看到这个赎罪祭啊，那个真正的救恩临到。 OK， 所以你现在明白旧约为什么有以色列人跟今天不同啊。今天很多人夸犹太人、以色列人啊，中东那个国家说啊，他们特聪明啊， IQ 特高啊，特有钱啊，掌控了全世界多少经济啊，这是犹太人自己说的啊。OK， 当然如果你喜欢看新闻，你就会这样子说了。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民族性很久的一个国家啦，跟中国哇都是这种古代民族，所以它一定有这种优点的，就是历史嘛，对吗？你财富也是跟历史有关，知识各样也是跟历史有关嘛。如果你这个民族是很短的，文化很就是不够长远的话，当然你的文化、你的这种我们说历史性就不高啊，不高当然就看起来好像比较肤浅、比较落后，是这样啊。所以不是说圣经讲他是神的子民啊，所以他们今天特别厉害什么的。其实对不起啊，我今天也不是说要讲犹太主义，不过我说这个的确是犹太人自己讲的啦，是一个我们说不是太过事实现实啊，不是太过真实的一种表述啊。的确圣经说的犹太人是很特别的，但今天已经没有了。你知道谁是犹太人吗？今天就是你跟我，因为旧约的这批人啊，他们就是上帝 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呢，用这些人来预表将来有一天有一种人叫做基督徒，就是教会，他们是这样的。所以旧约里头呢，就用了一个民族，一个城堡啊，一个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看得见的，来预表将来呢有一群是看不见的。就像我们这样，今天我们分散在全世界各个角落 OK， 但是我们就是真以色列人，我们就是那个受割礼的，不是在肉身上啊，我们是被重生受割礼，我们就应该转上转下，看头看前看尾，全都看到主耶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资格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其实还是很多情况，就是我们还是选择嘛，对不对？我们还是把上帝给我们的信仰天国看成是共产主义里头的乌托邦的世界嘛。所以我们的生活常常都是调整的，可做可不做，做多少啊，我们都调，连调完了我们可以让别人看到好像我们已经完全线上了，但是我们从来都不在意上帝怎么看。如果我们愿意好好祷告，好好求神光照啊，今天我们应该常会听见上帝怎么评价我们嘛。上帝会说你就是行淫而已嘛，你还说什么热心侍奉，哪里有这种事。那或是上帝说做得很好，我就是要这样。你可以自己问啊，我们当然没有权利啊，去代表神来审判弟兄姐妹。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个人啊，本身呢也不在意去寻求上帝怎么看我们做基督徒啊，怎么评价我们的话呢，当然我们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像旧约的以色列人这样啊。所以说回来呢，他们整个民族是从头开始就认识上帝的。你为什么会变到这么糟糕呢？给上帝说成是妓女，是淫乱的呢？是他们故意把上帝的恩惠抹掉啊，就是把它涂抹掉，把它忘掉，就是他们让上帝这个看来好像很便宜的爱啊，其实是不便宜啊，上帝的爱是极重的啊，因为他根本不需要爱我们这些受造物啊，他更不需要爱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啊。Okay， 是极重的一个恩惠跟慈爱给我们，但是犹太人在当中久了，他们就藐视，也就故意把它就是遗忘掉，连用其他就是讨自己欢喜的，就是让自己肉体能够快乐的事情来取代。所以这一切的在何西亚书主要的罪啊，是上帝责备以色列人就是犯淫乱。但是我又在说啊，就是不是真的是指道德啊，是指敬拜。不是说以色列人全都对，只剩一样不对，就是敬拜不对啊。其实如果你敬拜错，你什么都错的。你要记得啊，因为上帝不需要每样都点说，哦，你做生意啊，你的那个秤不准啊，啊，你这每天跟人家谈生意呢，你整天迟到啊，你这个讲给人家五斤肉就给人家四斤半了，啊，上帝没有说他们每样啊，就是在生活当中诚实啊，为人有没有虚伪啊，什么什么什么，其实肯定这些都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有虚假的敬拜，所以上帝只点第一个。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第一个一点都不是好像我们说完美中的一点缺陷了，它就造成了上帝是不是你的上帝，或者说你所敬拜的上帝是不是真神。如果是真神，为什么你用虚假来敬拜他？如果你用虚假来敬拜一位神之后，你的生活怎么可能会有我们说有正直的表现呢？会有，因为你总觉得没有神嘛，对吗？这个信仰好像乌托邦这样，只是一种理想，所以他不会来审判我，
如果无多放是真的哦，你无多放整天就会就是这个观念了、啊，就会审判每一个人嘛。你不像，你不能去，因为我的要求这样，你不懂。那无多放说，我也不懂我自己是谁，你们就慢慢把我塑造出来吧。可能以前的无多放是大家有的吃哈、啊，一起哈、啊，大家我们说大锅饭吃得很高兴。现在这个现代人不喜欢了啊，现在说啊，大家都分拿去家里吃啊，现在大家比较高兴。可能啊，以前无多放是大家都和平共处，现在呢，大家都分一块地啊，什么变来变去了。OK，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审判你，所以在里头是很快乐的，因为大家都找到自己。对上帝的敬拜绝对不是这样啊！给记得啊，如果敬拜错，就表示你的神是假的。你后面跟着来的呢，就只有一个结果了，就是拜偶像。不管你灵修祷告有多少多少，所以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啊。这个特别是啊、现代的教会很忽略的啊。常把敬拜看为只是一种众多聚会中的一个可选择性的一个，连比较好的教会呢可能会说哦，敬拜很重要，但是在敬拜里头又挑了唱诗祷告是等人的最重要哦，讲道最重要啊，我们讲道一定要到就是敬拜了，都是错的，谁说是这样的，看圣经。 OK，敬拜是全部信仰生活的高峰，如果这一点错全错，这是第一点。 OK， 那第二呢，在敬拜的里头呢，最重要的不是讲道，最重要的是你的敬拜，就是你给上帝献什么。所以唱诗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走神啊。OK， 就好像你的家里的爷爷生日啊，你去他家里吃饭啊，大家都给爷爷送礼物啊什么的啊，做一道菜什么的，对不对？你就是因为心不在焉了、你爷爷说啊，这个给我加一点糖什么，你去跟他加一点盐了、就是说因为你心不在焉，你在忙手机啊，你在炒股票 ，OK。你要知道，如果我们来敬拜上帝啊，我们觉得哎呀，唱诗又是这首歌，哎呀，唱多少次了，啊，这个，哎，又是这种经文，那、都会背了。OK， 你的心一扯开，你就好像把盐当糖这样给你的爷爷吃了，那你认为他会高兴吗？他马上知道你的心在，你的人在，你的心不在，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去忙你的事啊，你的股票没炒啊，你去忙你的事，你不用来，他知道了。连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总觉得里头有一样比较可以让我们专注的，可能是听到因为可以学东西嘛，那你觉得不会浪费时间就算我来了我还可以以后就少读圣经嘛，因为都听人家讲就懂了，对不对？有利用价值，听到，所以大家喜欢，觉得唱诗啊祷告啊安静在神面前默想都是浪费时间的嘛，对，所以完全是错的，这个是敬拜自己。所以我说很多啊，就是要明白何西阿书一直点出这一点啊，他不是在讲细节的事，他是在讲一件事，一直在讲这件事，就是上帝没有被他们真实真诚的敬拜，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外邦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以色列人。新约里头已经没有我们所谓圣经说的犹太人了。OK， 每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他们都成为了基督徒。没有任何的真犹太人在教会开始之后他还在做犹太人呢，这就是我们圣经讲的。但是当然这不是犹太人喜欢的也不是美国啊欧洲许多国家他们喜欢听的。OK， 但是 很抱歉啊，圣经早就这样写了，不由得他们怎么讲啊？他们喜欢把基督教跟现在的耶路撒冷啊扯在一块啊，啊，让鼓励我们去啊，什么圣日游啊，什么什么，当然这是一门生意了啊。但是就是他们喜欢做这些事 ，OK？ 他们不喜欢，就是说啊，其实今天没有犹太人，今天的所谓的犹太人只是一个其中一种民族。它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民族，就好像有中国人，有日本人，有韩国人，就是它是一个民族 ，OK。但是圣经说的那个犹太人呢，今天都是基督徒了。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那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圣经说的啊，我一点都没有反犹啊，我很多犹太人的朋友，他们其实也很不喜欢我们把他们跟圣经扯在一起。你知道很奇怪了，他们也觉得我这基督徒特无聊啊，整天说啊，为什么你不信耶稣，就拿圣经跟他讲，他们觉得你们搞什么，我们就是一个民族，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跟你们那本圣经扯在一起，虽然名字是一样的，对吧？我想如果有一天有人把我跟旧约的摩西扯在一起，我觉得也是很好笑的事啊，对吧？人家说哎，你的杖呢？你的杖在哪里？哎，你是不是在埃及长大的？我说对不起了啊，虽然名字一样啊，这个旧约的摩西死了，我啊，我是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就这样简单，我吃猪肉的啊，好 ，that's it， 当然我是基督徒了，没问题啊，就是这种事情了啊，所以它会让我们说啊、抵消了啊，好像。这个上帝对今天基督徒的要求，就是因为我们把它分了嘛，啊，就好像把这种压力哈、啊，就留在了旧约，再到新约呢，好像我们就比较轻松一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啊。如果你看我们今天就是犹太人，我们今天就是真以色列人呢，你要很谨慎，因为这些话其实是跟我们说的，并不是跟他们说，因为他们那时只是表面做犹太人，他们内心。多数当然有少数是真诚的，但是多数不是，所以他们的国家后来就分掉了，对不对？反正是现在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上帝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能隐藏，你若不敬拜我你就行淫了，就是这样子，好吗？好了啊，很啰嗦啊，对不起啊。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啦，第五节啊，他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讲前面就是接下来的，他就说不用证明什么，因为他们说我哪里有哪里有哪里有做不对的，上帝说你的骄傲就讲话了，所以上帝责备以色列人是他们背弃真神，连同时当先知来劝的时候他们都拒绝，因为他们骄傲嘛，他们说你有什么权利讲我呢，啊，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啊，所以他们就拒绝了啊，一切的责备跟教导了，所以上帝就说审判就来了啊，如果我们拒绝教导，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历了啊，就是人家劝你不听，结果呢？结果不是代价就来了，他说不会的啊！如果这个世界那么好啊，所谓好，那么奇怪，我说啊，可以因为人啊拒绝，连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改变的话呢？哇！我想我们真的是活在地狱了，因为隔壁的邻居马上可以抢你的这个花园了、啊，因为他说我喜欢。你好像就哦，你喜欢就可以变成事实，所以其实我们每天看见都的事情都应该叫我们明白啊，就是说上帝不会因为我们不喜欢我们拒绝他就改变一下，不会的，对吧？因为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话，我们都能够想象这个世界一定是混乱的，对吧？啊，就是这个俄罗斯说我要波兰啊，明天波兰就被俄罗斯的哈 啊的确当然啊，很快瑞士也可以变成俄罗斯了哈、啊，所以总之我也没有说要打仗啊，我只是说啊不会那么没有这样方便的事了哈、啊、OK， 所以上帝是说你们想一想你们的拒绝 有什么价值？你们的反对啊，只能够带来一个价值，就是后果，就是审判，那就是灾难。OK， 所以抵挡上帝的话，从圣经里面讲的，或是抵挡，有时上帝透过人给你的劝告，不能让我们陶醉的，只有就是最后要承受后果。OK。但这个也是应该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可能我们总以为啊这些是旧约的事啊，不是是现在的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这个情况之下啊，我们都有许多事情上帝提醒我们，我们一次就改了 ，OK， 因为可能那些事情也是我们很痛恨的，对，但是一定有每个人还有残留的罪，就是呢我们。一直都很留恋的事情，就是上帝责备我们，我们是放了，但我们没有放很远，我们慢慢又把它拿回来。我们拿回来，我们会说啊，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看一看而已，我把它放在抽屉哈。上帝，我没有管它，我只是看以后可能会用到什么，你就把它放在一边。但实际上，你的心思就开始来到那边了。其实后来，你说上帝说好吧，我就习惯你就是。不会的，那么他就会加重了，那就有管教，那如果管教还是不悔改，最后就有刑罚了啊。所以这一切啊，圣经就用说骄傲来代替了啊，就这句话，你说没有，我都很谦卑的啊，我给人家端水哈啊，人家进来我为人家开门啊，为人拿椅子哈，常常问候别人你好啊。啊，我都很谦卑啊，这里说的骄傲不是这回事啊，这里说的骄傲是你听不听上帝对你的习性的一个责备，你听不听上帝透过人要求你改变，就是你很习惯的一个做法，上帝在上面说你要改变。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呢，没有把主权放弃啊，没有表示顺服，其实就是一个字，叫做骄傲。所以很多骄傲的人呢，外在是很谦卑的啊。可能现在的用词不是这样讲啊，我们现代人的骄傲可能就是啊那种啊常常瞧不起人的那种样子叫骄傲，但其实圣经用的这个骄傲的意义不大一样啊。OK， 他是内心，我们说是一种顽固啊，就是很坚持一定要这样子做啊，或者说很坚持自己所习惯的事情啊，好像我也很难形容啊，不过我想大家都可能会想到自己的一些或是一些熟悉的人的一些样子啊，就是他。你可以跟他说啊，你要这样子啊，这样子不对啊，然后他说对对对，是的，他可以很，可能他还会啊表示啊爱哭啊谦卑啊，表示这些都有啊，但是转头了你会发现他还做回一样的事情，那你只能够说啊，他听不懂吗？哎，他可能中文不好哦，可能他误解了什么，你可能会这样想，不是，就是一个字，就是骄傲，所以骄傲就导致了他们。人啊，就一直有一种迷信啊，或是叫自信啊，就是他可以啊，有一种很大的能力，可以一直抵挡人对他的劝导，甚至人对他的羞辱，他都可以抵挡。啊，你怎么笑他？怎么他转个头，他还是可以做回那个样子的。这是人的迷信。OK， 所以他们有了这个骄傲之后。其实先知每次劝他们，甚至责备他们，有时还有一点好像叫嘲笑他们呢、啊。他们我们说自我调整能力特好啊，他们都不会变啊。他们转个头说：“哎呀，我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又怎么样呢？就没事了。”OK， 哎，我是一个基督徒嘛，上帝是爱，没事了，你继续去做同样的事情。OK， 所以上帝说不需要我说什么，我也不用找证人来控告你们。你们的骄傲就是一个证人，你们的骄傲就证明你们是有罪的。OK， 所以 人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种的我们现在看是叫困境啊，但实际上是人主动把自己放在里面的，就是当他陷入这种迷信跟骄傲的时候，其实他好像就断绝了任何可能让他回转的机会。所以人要常常在主的面前保持谦卑，常常要自省啊。当然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很容易就顺服了啊，但这个顺服的确来得不容易啊。但最少呢，我们知道顺服是一个回转的一个关键啊，它是不能够我们说怎么样，不能够出卖的啊，你要保留啊，就是就算有时你觉得很难顺服，你还是要努力相信这个是你离开你的困境的一个方式，唯一的方式，透过顺服上帝蒙他的拯救啊，不然的话你会一直觉得我没事，上帝不会审判我，我可以继续做，最后你会认为上帝也会改变自己来适应我们啊，那时就不用说悔改了啊。我相信没有人一开始就变成这个样子的，他都是长时间的，他做一件事人家发现没什么严重，或者说后果没有想象的严重也可以啊，人家就开始在那里，他就开始搭帐篷搭的久了，现在没人赶他，他就开始建房子，房子建了没人赶他，他就开始挖游泳池，最后说这是我的地方，他就这样啊。这个在一些地方好像马来西亚我们有一些地方是就是政府还没有正式开发的地方嘛，都有一些我们说非法物啊，就是可能刚开始是某一个人去到那边种一点菜啊，反正那块地是政府的嘛，政府没有发展就放在那里，你慢慢种的菜可能五年十年了也没人管，那开始就把篱笆围起来了，就是种菜嘛啊，就是我的地方啊，就你慢慢呢围了起来，你看觉得也没人管啊，就开始弄一个什么小小的屋子啊，放肥料啊什么，你后来慢慢就开始不是用木的啦，就是用砖头啊，可以很正式的挖地基盖，所以你还以为这真的是他的地啊，等到有一天呢，你看到市政府来用那些铲泥机把它铲平了，你才发现原来这些是非法物啊，根本不是他的地方来的。就是人很多时候就会有这种虚幻啊，他觉得好像一直没有后果的好像是对的，记得啊，不会的，人可能会适应你啊，上帝永远不会妥协他的圣洁啊。所以他说最后谁要跌倒，他说连犹大都跟他们一起，意思不是说整个犹大啊，因为我们读犹大的先知啊，好像以赛亚啊这些，他们也责备犹大人啊，因为犹大人也有很多是就跟随了北国的这种样子啊，因为他也是在边界嘛，他们也是喜欢到他们那里去方便啊，去那里敬拜什么的，就学了他们了。所以犹大有许多人最后也是灭亡的，只有少数他们还是坚持啊，在耶路撒冷真诚的敬拜。OK， 但是你能够看到吗？北国人的跌倒跟骄傲，不只是自己而已，他也会影响到他的隔壁啊。当然，这个就是他们的弟兄啊，他们的弟兄也因为看见他们，明明是做错的，这好像没后果啊，连他们也学了。其实他们不单自己灭亡，他们也把南国也扯进来啊，所以南国跟北国，哇，我们说是十个支派跟一个支派或是两个支派，本来十二个啊，最终呢都在同一个罪上面跌倒，连都被上帝赶出去，只剩下一点点人啊，这些一点点人被分散，所谓我们说真正的犹太人啊，真正的以色列人，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啊，他们就被神所呼召聚集，他们就成为 我们说新约的教会，上帝也从外邦人当中把他的子民召聚进来。 OK， 所以这个傲慢啊，在上帝面前不悔改的心态呢，它的后果啊，不会是只是个人的啊，如果是一个家庭，你一定会看到你的儿女学习我们很多的东西，或者说有时好的没学，学坏的啊，就是你会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些的影子呢，就是我们对上帝的那副样子啊，就是我们一直给上帝找借口啊，就是不顺服嘛啊，你后来发现，哎，这个孩子也会这样子做啊，他们也会用这个方式来回应父母的要求啊，找什么理由啦，啊什么，你说这个很熟悉啊，这就是我们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悔改呢，我们的罪也会被算在啊，被算，意思说影响了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也被算在是我们的身上，他们的跌倒就是我们带来的啊，因为我们一直不愿意。我们说不愿意回转了啊，到上帝的面前。OK， 然后我再讲一节吧啊，我时间差不多，就是第六节哈、啊。他说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所以先是说啊，这些人呢，因为他们不悔改嘛，他们骄傲，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所以他们继续做。OK， 他们手头上。他们习惯的事情他们继续做啊，你跟他说敬拜啊是最重要的啊，他说哎呀，我礼拜二查经，礼拜三祷告，礼拜四啊探访，礼拜五团契，哎，礼拜六又这个啊，礼拜天只是啊，他弄好只是那么多聚会的一个 OK， 他不愿意看中，他也觉得没什么重要啊，或者说他在敬拜里面挑选他喜欢的东西，他就一直继续这样说，他不愿意回转嘛啊，先知就说继续做吧啊，你们以为拿着牛羊就可以解决问题，你继续做 ，OK， 那所以其实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啊，这是一贯的迷信来的啊，就是人认为他到教堂去就可以找到一片的安宁啊，教堂给我一片心灵的平静。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教堂特别冷啊，所以可能让你比较安宁，或者是说比较暗，灯光不足，还等。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教堂不会让你安宁的、啊。那建筑物如果可以安宁的话，啊，这个世界的问题早就解决了啊！你要知道，很多人做很邪恶的事情呢，是在有信仰的礼仪情况之下做的，就是他们有宗教仪式。OK， 所以宗教仪式、宗教的这些设置呢，它本身不是那个最终的那个功能啊。就是说它有一些效用，可能是给人短暂的感觉，好像听圣诗啊什么什么。OK， 但是它从来都不是那个真正的功能啊，真正的那个目的了，你可以这样说啊。可能只是上帝用这个方法把你牵进来，但是不能。就是迷信，这里说的啊，就是牛羊去到圣殿，什么事都可以解决，好像有人觉得去奉献，就没事了，不可能啊，你这样子啊认为啊，如果好像一些人说啊，如果上帝不高兴啊，好像自己生病啊，还是自己生意做的不顺利啊，就有人说你有没有奉献十分亿？啊，你是不是没有啊？去奉献十分亿，奉献十分亿，你就是问题就解决了，啊，好像说啊，你有没有这个？你有没有那个？你不可能啊！这个如果是真上帝啊，不是这些事情解决问题的，他不会看到你的钱就高兴了，就好像旧约他不会看到你有没有带羊来，他就会好像忘记了，好像很高兴说啊，有的吃了就没事了，不是，从始至终。上帝要的是真悔改，如果没有出自内心来寻求他，我们就算给他摆上许多的礼物啊，其实都不可能让他与我们和好。 因为在说上帝是看人的内心的。那你可能会问啊，如果真的是上帝完全是要求内心的悔改，这么就业要定那么多的献祭的规则呢，对吧？好像有时候你读就业有一个印象，好像上帝特别重视这些礼仪的规则嘛，啊，这牛要这样子做，羊要这样做，是很多的规则，对不对？好了，你要明白这些规则，献祭的规则呢，它不是上帝最终的要求，但是呢，它是帮助一个有罪的人达到上帝的要求。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真诚的人，他会透过献祭的礼仪，让他看见罪的代价，让他想到他自己的悖逆。OK， 他也会因为这个礼仪呢得到安慰，因为他在礼仪里面看见上帝的应许。它很复杂，但简单来说呢，你如果拿一只牛一只羊，你不要随便挑了啊，你去市场里面挑一个，你是家里的，因为他们本来应该是从家里带来的啊，你家里啊，你养的一只牛啊，有感情的啊，你天天看着他，或者他生的一个小牛什么，是你的 ，OK， 你心爱的，但是你必须把它牵到圣殿去，因为它是投生的啊，或是说它是必须啊被献上的啊。好了，他一路听你的话，你把它带到圣殿去，你要把它交给祭司，那祭司是什么？祭司领养他，不是啊，祭司就要拖去宰杀 ，OK， 你看着他死的，那你一定会问嘛，为什么他要死？因为好好的一只牛，乖乖的一只羊，为什么要死？你知道，不是因为我们想吃它，是因为呢，我们有罪。就是说，你看到它的死，你就想到是你应该死，连我为什么应该死，是因为我许多的罪，上帝会光照你。但是你同时又看到，因为有一只羊为你死，你自己不需要承受那个刑罚，你就有了一个，我们说有一个确信啊，就表示说其实上帝会为我们预备一个代替的赎祭嘛。所以每一次的献祭都是我们今天福音说的福音啊的内容啊，就是耶稣做我们的赎价啊，耶稣代替我们受死复活，都是这个重演啊，这个福音内容的重演。但你想，如果你完全不理会这个事啊，你说哦，这个时间到了，我们要去献祭了，你就随手挑一只哈，你就拖到圣殿那里去，有时也忘了自己到底是拖一个牛还是拖一个羊，总之有东西拖就好了，就拖去哪去啊？在即使在宰杀的时候，你也不管，你就做别的事啊。然后好啦，就叫你来，你在那边看，那你就回家了。OK， 表面上你全都做了，要求全都满足了。但是你从献祭里头，你没有得到任何的，我们说光照，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安慰跟确信，所以这一种的献祭是上帝不喜悦的，因为上帝一点都不想杀牛羊，因为牛羊是他造的啊，上帝也一点都不需要我们去做这些我们说外在的事。你什么意思呢？你把那个血拿出来点一点呢啊，献上撒在祭物上面，这个物件上面啊，就说洁净，有什么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为什么？如果你的内心没有因为看到这些事情而归向上帝，那今天一样你来教会有什么意思？哦，我喜欢去找人啊，我喜欢看见人，喜欢，如果你来教会不是为了找神，你找人你有什么意思？你是因为要找神，连你找到神的人啊，就是弟兄姐妹，因为上帝活在他们的心里嘛，所以你就很高兴，而不是因为你很想找人讲话找人谈天啊，连你就来教会，来教会就是因为你要找上帝的。等你找上帝的时候，你一定会找到很多上帝的代表，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弟兄姐妹啊。 OK， 所以在旧约的献祭里面，主要啊，不是一个外在的羊跟血跟礼仪跟这些祭祀可以赎罪，只有上帝 的爱子耶稣才能够做我们的赎罪祭，也只有上帝才可以赦免。所以我们这一方啊，有一个功能，就是有一样东西你要预备的，就是有信心跟有悔改而已。只是这个信心悔改呢，它不能够马上产生，所以它需要透过这些看得见的祭物被激化出来，是不是？所以你可以说献祭的礼仪还是站在人这一边的，它是帮助人，因为看到献祭的过程呢有一个悔改的心，它也帮助人看到这些羊为我们死，牛为我们死，我们有了一个信心。但是真正发生这个恩典的发生不在这一边了，是在上帝那一边，就是上帝因为看见我们真的悔改，也真的愿意相信啊他的慈爱，因为他就把赦罪从天上赐下来了，而不是在那个祭坛上面就发生什么事啊，他是从天上把一个和好，把一个平安赐到你的心里去了。 OK， 所以到了今天的新约，我们没有献祭，不是因为我们比较我们说先进啊，我们比较进步，我们不杀动物，我们不污染空气啊，不是这个原因啊，而是因为今天这个旧约的献祭，今天是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就是那只羊，耶稣就是那个献祭，耶稣就是那个祭司，耶稣的血就是那个代赎的血，所以他已经成了。所以今天你来到教会，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有信心跟悔改的，对吧？虽然你没有这个仪式了啊，但是你这个要求还在啊，对吧？你要得赦免，你还是有信心悔改，所以你必须不是在依靠看见的东西，你的内心要常常思想，透过默想啊，主耶稣基督啊，祈求他圣灵的一个光照，以致我们也达到了旧约那些虔诚的人所达到的境界，就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有足够的信心，有真正的悔改，以致他们蒙恩。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没有再也没有这个物质的礼仪而已啊。我们有一点点圣经说耶稣为我们设立的圣礼啊，圣餐也提醒了我们这个事啊。但是圣餐不是献祭啊，圣餐是一个圣礼，但献祭也是圣礼啊。不过圣餐的这个圣礼呢，它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祭已经成了啊，不像旧约啊，旧约是献祭都是在告诉我们说在等那个要来的啊。那这个圣餐跟洗礼是让我们相信耶稣的代赎已经完成了，已经有效了啊，所以它也是一个可以激励我们信心跟悔改的东西啊，但它跟旧约的献祭不一样啊。好了，我快点了，我剩下一点点，我就把这里讲完。说，这些就说你们去，继续去圣殿啊，你们拿着牛羊去啊，很热忱的啊，要去做这个事情啊。但是，先是说上帝不在啊，上帝没有在那里啊。你们牵着要去寻求耶和华，但是就其实是说他们内心没有啊，他们心里想的是别的东西啊，他们在礼仪上他们做。先知问你们去哪里啊，他们说哦，我们去敬拜，我们去寻求耶和华，这是口语啊，人都会常说啊，礼拜天去哪里，我去教会啊，是吗？上帝不在了，你去找谁啊？很好笑啊。如果有人说哦，我去这个举个例啊，说哦，上个礼拜啊你去哪里，哦，我去找某某一个人，你那个人走出来说上礼拜我不在家，那你就很不好意思了，你说讲撒谎啊，因为你说你去找他，但是他说我上礼拜去了别地方，你找了谁呢？没有找到人。所以这些人很习惯啊，都说哦，我们去敬拜神，我们去寻求耶和华，你先知却就是一桶冷水浇下来说上帝不在那里啊，你们不是去寻找耶和华吧，你们是去热闹的，你们去啊，或是说你们去拜别的神啦，耶和华不在当中啊，耶和华在哪里？耶和华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不在你们北国的任何的一个殿的里面，你们并不是寻求耶和华，你们寻不见他，他离开了。OK， 先说他转，当然这个所谓离开，不是说神走啊，神不会走的，他掌管万有啊。所谓的离开，就是说他的恩惠不在你们当中。OK， 就是你们认为可以透过献祭，好像把神逼过来啊，就是我这里已经有你的名了 啊这个我想很，如果你做生意啊，你在你的后院里面搭一个台啊，你就说、这个是放一个 M 啊，这是麦当劳啊，我想你不会逼麦当劳把他的东西放到你的家来卖的，不可能的 啊。 OK， 你要卖他的东西，你要去申请，要得到他的认可，他给你一个标志，你才可以卖他的东西嘛。这犹太人不可能自己盖了一个店，是模是样，人家就宣告说这是神的店，人耶和华就好像被逼就要跑来他们那里接受敬拜，没这回事吧。所以他说上帝不在这里啊。OK， 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得恩惠吗？上帝的恩惠早就离开了，因为你们的悖逆，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OK， 所以又说回来，就是不缺礼仪啊，他们都做了，也不缺各样的我们说礼物啊，就是献的这些牛羊啊，这些他们都可以做。OK， 缺什么呢？缺人对上帝的真诚。如果他们真的真诚，他们就必须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就不应该体贴自己嘛，啊，就应该顺服说好吧啊。那你既然要求我这样做啊，我就顺服，我就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如果缺真诚啊，你的敬拜就毫无意义啊，就变成是不会得到真诚悔改的心，也不会因为献祭而信心得到坚固。所以最后一点我们说恩惠都没有，人就走了啊，的确上帝不在那里。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常常要问回自己了啊。我停了，我就停在这一节啊。就是每个礼拜，我们都继续去教会。当然，这个已经是比很多人很好。这个我也可以这样说哈，因为的确，普遍上，欧洲的教会啊，很多的基督徒都是相当藐视敬拜的啊。如果说你问我，比起亚洲或是北美。我可以说我跟我太太来到欧洲，第一个很惊讶我们的就是欧洲的教会可以在夏天停止两个礼拜。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礼拜是我们的假期。你懂，这是从牧师的口讲出来的。 OK， 就是呢，我们那时是傻傻的嘛，我们是亚洲人，北美过来，突然就说，哦，下礼拜没聚会。我说什么事啊？哦，因为你不知道吗？这是我们的 vacance， 这是我们的假期。我说是啊，你们的假期啊，但是崇拜嘛。哦，因为我们假期，所以我们也这个崇拜也要放假，两个月啊。就是我去的这个华人的是，就是我们说在里昂啊。停两个月啊，七月八月啊，九月开始，连法国的法语的我比较像样一点的是两个星期。OK， 不过无论怎么样啊，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啊，你为什么都，所以普遍上呢，欧洲的教会呢有这种就是把敬拜好像不看为是一个信仰的一种，我们说是你对上帝的一个责任呢，看为是好像是一个你可以选择性去做的，这是欧洲了啊。OK， 然后你说亚洲的人啊，很热忱啊，365天啊，一年52次啊，都在敬拜，好像很，亚洲人的敬拜有问题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方面，就是他们很多时候是人道，心没有道的。OK， 所以你说在上帝那里呢，上帝对。这个教会的评价啊，绝对也不是因为你守52次还是守少一点啊，或是你来多少啊，还是怎么样？上帝说， 你有没有真诚的来寻求我？因为只有真诚者才叫敬拜，因为我是真神。如果少过真诚的敬拜，就只能归给偶像，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应该还是要在这一方面更加努力了啊。我们弟兄姐妹啊，现在慢慢呢也比较多啊，固定来现场或者在线上有聚会啊。但是我们不要只是满足于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我们常常要跟自己说，每一次我们都应该因为看重信仰，看重上帝的应许，我们在每个主日的敬拜里头啊，以这一个为啊上帝向我们施恩的啊一个聚会啊，也透过这个聚会呢，坚固我们仰望他应许来到的信心，是神为我们预备的。OK， 好吗？不是你好像要去还债的一个礼仪啊，是上帝给我们信心好处而做预备的啊，应该看重这个事情。好了，我停了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啊，我们就下午啊，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感谢主，感谢你啊，保守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也透过啊何西雅书啊，不断的啊教导我们这个时代啊的信徒啊一个信仰的偏离啊，并不只是因为在道德上啊行出了怎么样啊违背常理的事，而是我们是从啊敬拜上偏离了你的要求开始，所以我们许多人可能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就在敬拜了自己敬拜了自己的欲望，也敬拜了自己的享受，我们忘记了上帝其实是看见内心的上帝，他并不是只是一个理想只是我们一个不断去改进的一种美好的境界。你会审查我们每个人的心，你也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实质的要求，主要你就让我们每个敬拜的人也是一个谦卑心清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常常求你光照也求你让我们知道你有什么不喜悦的隐藏以致我们所限的不能够蒙你悦纳的事，主啊，你帮助我们有能力依靠你来胜过这一切让我们每个星期的敬拜不是牵着牛羊到一个热闹的地方我们不是去寻找我们自己，也不是去寻找我们喜欢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个礼拜的敬拜能够遇见你也能够透过在教会的当中遇见基督徒弟兄姐妹透过相交能够感受到上帝你与我们同在的快乐。听我们的祷告预备我们以下的时间也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崇拜让我们所献上的都能够蒙你的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谢谢长老
谢谢下午见
好，谢谢
OK， 拜拜
拜拜。